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
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敌军追赶，扫罗阵亡。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是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，31章的全章。这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说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意思就是说打败了。在基利坡有被杀葡萄的，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，就击杀扫罗的儿子约拿丹、亚比拿达、麦基舒雅这三个儿子阵亡了。第三节说，事派甚大，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，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，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隔离的人来刺我、凌辱我。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，不肯刺他，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第五节，拿兵器的人见扫罗一死，也伏在刀上死了。这个拿兵器的人呢，就是他的卫队长，是非常忠心于他的主人的，看见扫罗王自刎而死，他看大势已去，他也伏在刀上死了。第六节说，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兵器的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。到了第七节，那里说，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，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都死了，也就弃城逃跑，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。这里告诉我们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以色列的军兵逃跑，前方大败了。第二，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，他们当中的领袖不在了。第三，这些平原的人呢，都弃城逃跑，逃到山上去，怕被非利士人歼灭。第四件事情就是，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，以色列人的城池现在由非利士人占领了，家破国亡啊。到了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，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，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呢，就割下他的首级，剥了他的军装，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四境，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。第十节说，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，将他的尸身钉在波山的城墙上。敌人得胜以后做了几件事情，他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这四个人的尸身呢，倒在这个山坡上啊，就把扫罗王的头啊砍下来了，割下他的首级，剥了他的军装，报信于他们庙里的偶像，庆祝他们这个战功，并且把这个得胜的消息传在非利士人的众民当中，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边，当作一种战利品，又把扫罗的尸身呢钉在波山的城墙上。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。到了11节，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，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来，走了一夜，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波山城墙上取下来。从这句话来讲呢，这个尸身被钉在墙上，不只是扫罗一个人，他三个儿子的尸身呢，也和他们父亲的这个身体一同钉在城墙上。现在基列雅比的居民，这些受过扫罗好处的，听见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受了这样的羞辱，就有一些勇敢之士，去把扫罗的身体和他三个儿子身体从波山的城墙上取下来，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。为什么要用火烧了呢？如果他们把这个四个人的尸体土葬，将来非利士人发现了还会把他们挖出来再羞辱他们，所以现在干脆用火烧了。烧了以后呢，把这个河谷就是骨灰啊，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面，就禁食7日， 表示他们的哀悼，他们的忧伤。在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的心里也非常的忧伤，因为扫罗王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位君王，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，能够让我们心里不伤痛吗？在他年轻的时候，蒙撒母耳拣选，高他做以色列的王，后来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了胜仗，得到全国的支持，30岁继位，在位40年呢。现在他70岁左右，在这样一个惨痛的局面之中啊，离开了世界。他年老的时候啊，邪灵干扰他，上帝兴起了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大卫。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就受了上帝多方的锻炼，他有几次被扫罗追杀，好像都没有活命的机会了。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机遇，让他有机会除去他的政敌，他不肯做。他说，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没有罪呢？他说，我绝对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有一次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躲在洞里面，追赶大卫的扫罗到洞里面去方便，没有想到洞里的深处就藏着他要追赶的人。大卫身边的人就对他说，你只要一动手就害了他了。大卫说，我绝对不敢做件事。这是第一次大卫没有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后来有一次，大卫和他的将军去探营，扫罗和他的大元帅都睡着了。大卫带去的人说，你只要给我一个命令，我拔起他的枪来一下子就把他刺透在地上。大卫说，绝对不可以。现在扫罗离开了世界，他在强敌压境之下节节败退，结束了扫罗的王朝，让大卫可以带领以色列人重新振作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14篇和53篇。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诗篇第14篇，那里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。真的没有上帝吗？不是的，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是自有拥有，他是永远存在的。什么人不相信有上帝呢？愚顽人，又愚笨又顽固的人，他们心里说，他不一定表示意见，他心里自认为没有上帝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那些作恶的人就不盼望有上帝，有造物之主。为什么？有造物之主就有公义，有公义就有审判，他们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上帝的没有。到了第3节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。偏行己路的人，在他们的路上一定遇到污秽而没有办法胜过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第4节说，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第5节说，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上帝在义人的族类中。将来有一天，那些欺压上帝子民的人要看见，他们所欺负的人是上帝的族类，是属乎上帝的人。第6节，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。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困苦的人天天在那里计算怎么样能够进迁度日，这些抵抗耶和华的人就嘲笑他们。然而耶和华是这些困苦人的避难所。第7节说，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锡安就是从上帝所应许的圣山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，在他所居住的中东地区啊，历代以来都是受周围的民族欺压。哪一个民族亡国了2400年以后能够重建他们的家园呢？这是历史上的奇迹，让以色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在1948年5月能够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。所以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 那么在这个诗篇53篇呢，有同样的话，那里一开始也是说，欲望人心里说没有上帝，他们都是邪恶，心了可憎恶的罪孽。这个好像和刚才我们读的14篇有很多相同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行善，上帝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，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第4节，作孽的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。这个和14篇的话是非常相近的，他们并不求告上帝，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，因为上帝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。那些攻击上帝子民的人，上帝要把他们的骨头散开，也就是要他们的命啊。他们认为敬畏上帝的无知的小民是不值得他们来爱护的，所以你使他们羞辱，好像上帝弃绝他们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真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这个结论和14篇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从大卫所写的诗篇里边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，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主宰一切。